嗨，大家好，我是 Taker 啊。我之前说过，我想要分享一系列的关于癌症啊跟身体健康相关的内容，因为我之前很早以前生过病 ，cancer 这样哦，然后也遇过一个同事，人很好的同事，然后他就这样默默离开了，对，他没有跟我们讲，他就默默的就自己走了这样，对，然后身边的一些朋友的家人啊，也有我没有听到太多消息，但是有经过几个个例这样个案，反正案例哦，反正就是有这样子的状况在身边发生。我相信每个人的身边多多少少，就尤其你开始经过越多的岁数以后，你可能会越容易遇到这样的事情。对，人生多多少少，像我自己就遇到过嘛。对，那我经历过以后的，得知的一些讯息，就是一直很想要分享给大家，跟大家，因为大家对 cancer 是很不了解的哦，不管是没有接触过，没有接触过的，一定不会特别要去了解嘛。那刚遇到的就会非常紧张，因为这个东西发生的非常快，你可能还没搞清楚之前就 GG 了，有可能哦。那很多人可能刚好幸运的撑过去了，或是跟他和平共处，继续就是身上带着一些肿瘤啊，但是持续追踪，没有大爆发就持续的走下去的也有。那很多人其实到像我现在住台东嘛， 我听过很多人在海线的是他在都市生病了，然后来这边来做个疗养之类的，我觉得换个环境，这个地方比较养生之类的，就是换个心情，感觉会对身体会比较好这样。对，那我觉得我一直很想要分享，就是我从生病以来然后得到的各种不同的资讯，我觉得对身体健康一定是有帮助的，然后甚至可以让你有比较平静的生活，可以远离这种病痛啊，身体的不舒服等等的，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生活方式。那很有可能，非常有可能，就是你在经过这样子的调整之后，不管你在哪个阶段哦，就是如果你身体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你常常身体不太舒服啊，或者是你真的有生病，或是你朋友有生病啊，那遇到这种事要怎么调整？那你可能原本在跟癌症和平共处的，你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让它更远离你哦。就是我会很想分享这些东西。那我其实在前面好久之前，好几个月前有分享过两集啊，但我现在就想重新整理一下哦，就是用比较描述比较故事性的嘛，就把我发生的事情，我经历过的事情跟那个过程，我得到的资讯慢慢的跟大家分享，大家会比较有脉络，而不是突然听到说哦，我建议你要怎么样啊，你要怎么样做会比较好啊，这样很突然的建议可能你会比较没办法接受这样哦。好，所以今天这个就是算是从头开始第一集嘛，哦，就从我遇到然后得知的一些事情哦跟大家分享。那我现在差不多虚岁40了，哇好老，真的好可怕，我得 cancer 也已经十几年的事了吧。我是在读研究所的时候第一次 cancer， 我有得过两次，那是两次都相似但不一样的 cancer， 对，两次都是不一样的 cancer， 简单来说是这样。好，那我先从我第一段 cancer 简单的描述，如果你们之后有兴趣想要知道我中间发生的过程，我再慢慢聊，因为中间发生的细节有点多，而且可能有点冗长，你可能会听听的睡着啊。所以我大概讲一下，就是我第一次 cancer， 然后我先去西医检查一轮，然后很快就确认出哦，我身体是什么毛病哦，很多是检查不出来的哦。对，很多身体病痛其实是你不舒服，但是医生不知道该怎么办，很多状况是这样。那我算蛮幸运的，我就开始治疗了。哦，不过我那是罕见疾病，所以药也只有一两种哦，那他们也只能尝试，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治好，就这样。所以我中间一开始先用一个中等药效去治疗，就有点不舒服这样，但是后来 药效治疗到一半，疗程做到一半的时候，发现效果不太好，所以就换成重度的那个药，就是我要一次住院住五天，然后我会到后来只能躺在床上喘息的那一种，就是我可能下一口气没上来就走的那一种，很严重的、很重的那个药，哦，打在我身上，这样非常的辛苦。这是西医。那我中间有混着中医一起治疗，我朋友介绍一个中医给我，非常的神哦，但是他已经离开了，对，所以但是我是分享这个经历啊。他呢很认真的帮我诊疗，跟一般的中医很不一样啊，对，帮我诊疗之后，他开了中药给我，哦，然后也建议我什么东西不要吃，这样吃真的对你的身体有很大的影响，哦，我慢慢的会跟大家分享。好，哦，那他告诉我什么不要吃，然后给我开那个中药。那我是西医做化疗，休息几天以后就开始吃中药，然后吃到要下一批化疗之前，我就停了中药，停个两天，然后就开始做西医的治疗，这样交替做，哦，为了不要影响互相的药效嘛，哦。那西医做的时候其实没什么效果，就是西医自己都会问，就是问我的肚子痛有没有好一点啊，哦，因为我当初是肚子痛的时候去看医生的，哦，那个症状他们会用那个当作症状啊，就是他们的治疗，他们的诊断是这样，哦，我肚子痛有比较减缓就是有效果，那但是西医的化疗什么的换到很重的药以后效果还是很有限，但是我一换到中药一吃，哦，上厕所那个感觉把所有排泌啊都排出去之后呢，哇，那个效果好超多啊，就是我疼痛假设是 100%，哦，它直接降到大概剩 30%，哦，直接掉 70% 这样，非常有效，非常有效。然后反正我的第一次的 cancer 就这样子，经过半年，很幸运的半年就好了，这样。对，然后但是因为我打化疗，所以头发都掉啦，然后身体也很虚弱，就慢慢的恢复这样。对，那我从这个过程呢，得知到了一些资讯，哦，那这些资讯可能会跟你们所知道的一些资讯，就是如果你有生过病啊，你可能会听到类似的资讯，哦，我在这边 跟你分享，哦，那这些资讯我觉得算是一般人比较能够理解比较好吸收的资讯，哦，就比较没有那么特别啦，哦，但是我觉得算是蛮有效的。比如说喝绿茶，儿茶素大家应该有听过，儿茶素对于抑制癌细胞的增长非常有效，哦，那你要最好是喝绿茶，因为你烘焙过的茶，茶是这样，哦，绿茶就是摘下来然后就是没有经过发酵，就是烘干，慢慢的烘干就变茶叶，就拿去泡的那一种，儿茶素是最多的，100%的，哦，那你拿去做烘焙，烘焙的第一种阶段，就是会变成乌龙茶，乌龙茶或高山茶这类都是烘焙过的，就是应该是发酵过了。发酵过之后的茶叶呢，儿茶素就会降很多，哦，那像是红茶就是发酵非常后期的，它儿茶素就是几乎是没有的，哦，所以不是所有的茶都有效，哦，你的发酵啊烘焙的那一个段数越少，哦，就越接近绿茶是效果越好的，哦，所以尽量可以的话就是喝纯的绿茶，它儿茶素很高，然后对于抑制癌细胞非常非常有效。我的后来病好以后，我就是很常喝绿茶，很常喝。我那时候不知道啊，拿到了还是乌龙茶，但是多多少少是有效的。这样，好，所以第一个绿茶儿茶素很有效，真的是很有效，就是它真的会抑制癌细胞的增长。好，好，那第二个就是吃，你吃进去的东西。对你身体真的影响很大。我那时候看那个很厉害的中医嘛，哦，他除了跟我建议我那一个癌症，就是他针对我的那一套癌症有特别不能吃的东西，哦，像我那时候是香菇跟大白菜不能吃，哦，但每个癌症不一样，哦，你不需要针对香菇跟大白菜，哦，真的 不需要，哦，因为每个癌症不一样，哦，我那时候是因为我那个长很快，所以我香菇不能吃，香菇也是长很快的东西。那它有一个比较通俗的，不是比较通俗，就是大家都通用都适用的不要吃的东西，哦，就是煎烤烘炸这四类东西不要吃。 有没有傻眼哦？听完就想直接关掉这个 podcast 有没有？哦，就煎烤红炸不吃，你还能吃什么那种感觉？哎，他说哎不会啊，炖啊煮的东西都还是可以吃啊。简单来说啦，就是如果你直接是类似直火加热的，哦，像你烤东西，你就直接在一个烤盘上面，哦，或是你在外面烤肉啊，直接铁网上面就这样火这样烧的那一种，哦，就是会直接热油让它去有焦化的这种反应的，哦，通常都会产生自由基，就是你烤一烤会有黑黑焦掉，有没有？那个就是已经变质了，肉变质了，它产生自由基了。自由基就是你原本的一些细胞、一些化学链，哦，被破坏，变得很奇怪的东西，那它就是很急着想要去抱一个东西，把它抱住，让它稳定，哦，所以它就是自由基。简单来说就是很自由嘛，对，就是会想要跟其他细胞、正常细胞乱拥抱，哦，所以它吃进去以后到你的身体，它就会把你正常细胞去拥抱。那比如说我是自由基，那我看到一个正常人，哦，我去拥抱以后，我把他身体扯掉了，他就变成另一个不正常的细胞了。所以我是一个变异体，我是一个自由基，我拿到了一些东西以后，我还是不正常的东西。那他被我这样一扯以后，他也变不正常了，所以他也变成一个奇怪的东西，不稳定的东西。那他也会去再去拥抱另外一个人，把另外一半扯掉，所以这个扩散就很快，一个串一个，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啪啪啪，癌细胞就扩散的非常快，所以自由基是这样子的东西。所以煎烤轰炸，你会发现它都是没有用水去加热的东西，煎就是直接油，热油，锅子热油下去煎，然后很快就会有梅纳反应啊，焦化的东西，那个其实都是致癌物啊。好，没关系，我先不用紧张，先听我慢慢聊，哦，你大概理解状态以后我们再讲，哦，真的什么都不能吃吗？哦，也不是也不是，哦，煎是这样，那烤呢也是一样，烤就是直接热啊，就直接热，然后到你的肉上面，到你的菜上面，然后过热以后它就会慢慢周围就开始焦掉嘛，一样的效果，哦，像我们把烤鸡丢到烤箱就会慢慢，欸，就会表皮就会焦脆，对不对？哦，烤也是一样，煎、烤、烘、烘焙、烘跟烤其实是一样的概念啊，只是烘就是可能是面包啊、面团啊，烘焙以后，哦，就变这样，哦，其实面包也是对身体蛮不好的啊，就是不要吃太多。炸就不用说了吧，炸大家都公认的，它就是直接热油下去炸，大家都知道炸对身体是不好的，但是就是很好吃啊，对。所以煎烤烘炸这几个就是其实就是热直接对到食物，让它去产生变化的一个过程，哦，煎烤烘炸都是这样，哦，那像我们蒸我们的米饭啊，哦，或者煮汤啊，这些东西它都是比较温和的方式去加温去加热，把我们食材变熟，所以那一种做法就不会，你想想看，你用煮的东西你有办法煮到让它焦掉吗？没办法，对不对？因为煮水就是让它保持在100度底下，它就永远没办法焦掉，除非你真的水都干了，它才会开始焦掉，焦掉嘛，对不对？哦，所以煮的真的永远不会产生自由基，哦，所以就是很安全的做法，哦，所以如果你在很极端的状态，比如说你真的已经生病了，那你就煎烤烘炸，就那一段时间不要吃，你就乖一点嘛，反正你身体好了之后再说，哦，你就尽量吃蒸啊煮的东西，哦，就那一段时间，因为真的煮的东西其实你要弄的好吃也是很容易的，哦，它还是很多变化可以做的，对，就是调味料什么你就加没关系，哦，那对煎烤烘炸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可以避就尽量避。好，在第三个好跟大家分享的也是跟自由基有关的，就是健身。你会发现其实虽然我今天这个影片第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的可能是比较好懂的，但对于一般人的认知来说也是会有蛮大的冲击的。好，煎烤烘炸我觉得在吃的这方面应该就有蛮大的冲击的，就是你知道有一些东西不太好，但你不知道有这么不好，哦，对。那第三个健身呢，就是如果你有在健身，你有一些基础知识，你应该会知道健身就是把你身上的肌肉把它做到坏掉，简单来说就是你让你的肌肉受伤， 我不知道怎么讲比较对啦，但是你有听过教练或是一些健身 YouTuber 的分享，应该会大概知道这件事，就是你去锻炼做举重啊，做什么重训做做，然后肌肉锻炼以后重新增长，然后就会长得越来越壮，这是练肌肉的方法。所以健身其实是健美，就是它不是真的为了健康，它是让你的形状比较好看。好，那某一部分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就是比起我每天都在家里耍废啊，什么运动都不做来说，当然会比较健康，你的心肺能力一定会提升，因为你有在运动，你有在活动，这一定会比较健康一点。但是相对来说，它是真的那么健康的吗？不是，比如说你去爬山，你去打太极拳，这种会增加心肺，而且又不会破坏身体的这种的运动方式，或是游泳、瑜伽这类的，其实都是对身体比较好的做法，皮拉提斯这些东西。那你去做重训，有一些东西会提升体能的部分，但其他的部分是在破坏身体的健身是这样子的一种运动所以呢健身它在破坏的时候就一样嘛，细胞破损了，就跟我刚刚讲一样，它就是原本好的细胞就是假设我这样是好的细胞，然后突然一个东西破掉了那我就变成不完整的细胞了，它也是不完整的细胞，那它就会很激动很活跃它不稳定的，我也不稳定的，我就会想要去抓另外一个人把他的东西抢过来，尝试试图变稳定那我可能会乱抓一些东西变成另外一种细胞另外一种化学链那他也是，他会去跟另外一个正常细胞产生另外一种东西，那我们就互相不稳定，一直这样扩散就 cancer 对，就是这样。 cancer 就是一个身体有一个机制，它会把癌细胞消除掉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癌细胞，对，都会产生或多或少你会产生不少的癌细胞，但是身体的健康机制会把它排除掉清除掉那但是如果你产生的速度过快你一直疯狂健身啊，然后一直吃很不健康的东西啊那速度太快，身体来不及的时候呢，它扩散的太快，癌细胞赢过你身体的防御机制，那可以看得到的癌症就显化出来了就会在你的身体有一些很明显的症状啊，让你没办法好好的生活的这就是大家常见的所认知的 cancer 但其实每个人都有 cancer， 只是没有爆出来，就这样所以也不用紧张，就是你的生活习惯，你的一些饮食变比较正常的话，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化解掉的好，所以第三个就是健身健身你做其他比较温和的运动很 OK 那健身的话我觉得你真的要变比较好看，比如说你要有腹肌啊，或是你要有肌肉我觉得做到适中的 OK 啦，但你不要做到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多然后因为其实你看那些 YouTuber 就是专门在健身的，做到后来他们一定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受伤，比如说韧带断掉或者什么什么样，因为其实那个就是过度的一直在操它，一直在操它然后重复性的一直迫害身体，然后它就会很脆弱，就很像你拉橡皮筋，你每天一直拉一直拉，拉到后来它是不是断掉，就一样的道理，你的身体就是会承受不住这些东西所以适度就好就觉得练个身体蛮好看的就 OK 了练到真的很壮，女生也不会那么喜欢啦，对，大部分是觉得有一个漂亮的身形就好了，这样好，所以第三个是健身，然后第四个也是蛮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不可置信的就是牛奶，对，牛奶呢其实它本身很香很好吃，我也还是会吃对，那牛奶对 cancer 有什么关系我这边讲一个概念就是身体发炎的症状，发炎就是比如说你身上被划一刀，它会有一个发炎反应，就是会红肿会红肿不舒服，身体会发热，这一块会发热，甚至没有处理好伤口发炎了，发炎就是对，就是我在讲发炎反应，就是你没有处理好，然后它可能受感染啊，或是变严重了，它就会开始发炎。发炎其实是身体的一个防御机制啦，详细是怎样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会有这样的反应，身体是尝试要去修复它的。那有这个反应， 修复它，它尝试修复，通常就会好了，然后就会慢慢的愈合这样。但如果你一直持续的让它受伤，比如说你划一刀它发炎了，然后你又再划一刀让它一直好不下来的话，它就一直发炎发炎发炎，久了之后它就坏掉、哦、就是坏死，就是自由基，又是自由基，就是类似的概念，就是细胞一直在异常的状态底下，最后就增生扩散，然后就变癌症的一种、哦、那这个简单的举例呢，用在身体里面就是你可能常常抽烟喝酒、哦、一直吃一些对身体不好的东西，比如说前面讲的煎烤烘炸、哦、然后让自己的身体一直没办法好好的修复的话，就等于是你持续的对你的身体一直做攻击嘛，久了它就会发炎，你就常常觉得你的身体有一种寒寒的感觉啊，热热的，然后也不是太有精神，然后有一种疲惫感、哦、那种发炎反应的话，其实就是你的身体一直处于一种修复状态，但一直没有修复好的状态，就是一直有伤口在身体里面，你一直持续这个状态久了，身体一定会出问题啊、哦、所以这也都是从你的生活去调整，比如说早睡早起啊、哦、正常的作息跟正常的饮食哦，对，我会慢慢去跟你们讲什么是所谓的正常、哦、因为大部分人所认知的正常其实不是真正的正常、哦、呵呵，这哇，这要扯到好多，就是大部分的正常是一个 commercial、哦、就是我希望卖给你什么，所以我告诉你多喝牛奶是健康的啊， 是正常的啊，是比较好的啊，很营养啊什么的，就会有这样的观念，但其实那只是大家他们很希望把牛奶卖出去、哦、就是有在卖牛奶的人希望它销量变好、哦、那它当然很有营养牛奶、哦、但是呢我那时候救了我的那个神医呢，他就是叫我不要喝牛奶，那我后来遇到一个关怀室，关怀室就是我们在 cancer 的时候会有人进来关怀你、哦、就一些志工，他就会关心你的状态，然后跟你聊一下，就让你比较心里有抚慰到那种感觉，蛮温暖的，真的蛮温暖的。那他们通常会有一个好处，就是除了温暖你的心之外呢，也会跟你去分享一些他们得到的资讯。那他也分享牛奶这一块，就是除了神医中医之外，还有一般的资讯在流通，就是跟牛奶有关的。那他们论点其实都很类似，就是牛奶本身其实像乳糖不耐症那个就是没办法嘛，我们就是没办法去消化那些乳糖东西，所以就会拉肚子，那个倒不是什么重点，重点是说这个东西啊，它为了要大量的去产出，就像鹅肝，大家都知道那鹅肝其实就是因为你也没办法每天都有这么大这么肥的鹅肝在那边给你切嘛，一只鹅就一个肝啊，你取掉那只鹅就死掉了，对不对？好，所以它的养法就是一直喂食，一直灌灌灌，让它的肝很肥大，然后就会有很大的一个肝可以去取用、哦、所以它就是一个很病态的一个做法，所以那个鹅肝一定是很不健康的鹅肝、哦、就是脂肪肝的鹅肝这样。好，那回到牛奶，牛奶也是，就是它已经变成一个产奶机器，就是它是很大量的在取奶的，所以没有严加控管的制乳厂呢，就会过度取用它的奶，所以它的奶其实是发炎的，发炎奶。好，所以发炎奶，我刚刚讲前面讲那发炎的状态，就是其实那个已经你的身体细胞已经不正常了。好，在你身上是这样，那在牛身上你一直你想看你每天都在弄人家奶头，奶头能不发炎能不痛吗？讲起来很变态、喔、就是很痛吧，奶头很敏感耶、喔、对，那牛每天都被这样子弄，然后弄到每天都这样取奶的状态底下，它一定会发炎，然后这个奶发炎的奶就变到你喝下去的牛奶啊，你吃的乳制品啊，起司啊，这些东西，牛奶很香，我知道，但这些东西就是有问题的东西，然后你再把它吃下去，所以奶类也是比较不建议的、哦、中医那时候叫我牛奶真的不要碰，而且是蛮严重的警告、哦、然后跟我分享这些故事。那我没有要攻击奶类制品，我煎烤烘炸 我跟你们分享这些资讯，我没有要你完全断绝，因为我也都还会吃这些东西，我待会再分享，不用太恐慌，就是 cancer 一开始很恐慌，但是不用到完全断绝，完全去反对它，不需要这样。好，没关系，我后面再讲。总之呢，就是牛奶这东西它是有一定的伤害程度在它身上的，所以遇到牛奶的时候，中医师是这样讲。那一个关怀师跟我分享的时候，他是分享其中一个癌友，就是另外一个生病他去探访过的一个朋友，就是大家病房他都会询嘛，都去聊天，然后他聊到一些案例是这样，就是他不知道说自己为什么得癌症，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得癌症也不知道原因，医师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常常会这样，我们都会问说，医师我什么要注意的，才不会复发等等，医生都会说不知道，就是自己多注意身体，我想干要注意什么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很多癌症你是不知道要怎么去预防的，所以我在这边就是我要分享告诉你怎么去把你的生活变好，然后让你可以去离开这些有问题的症状，好，这个状态啊，不好的状态，让你去远离它，好，那牛奶那一个病友呢，就是这样，那个癌症的病友，就是他觉得他的生活都很正常，也都很 peace， 就是都很平静啊，每天的生活都很好，因为就是一个老年人了，也不是到真的老年啊，就是退休生活的那一种，就觉得生活都很好，很安逸啊，然后没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就唯一就是喝牛奶，他觉得比较感觉比较有问题，所以他就是在那之后呢，就只改变了一件事，就是从此不喝牛奶，然后他就好了。这我不是在好小啊，就是那个关怀是他听到那某一个人他的经验分享，然后传达来给我的，所以他就也建议我不要喝牛奶。好，那我就把这个资讯再传来分享给大家。所以我得到的两个很大的资讯来源，一个是神医中医师，那另外一个是癌症病患他的真实经历，就是牛奶不要喝，就这样。对，我知道很难接受，但是我得到的资讯就是这样。除非能得到很好的没有发炎的奶，就是偶尔挤一下有奶的时候才挤一下，我帮他疏通一下他的奶，然后喝那个很健康，那另当别论。有一些奶农是不错的就是你可能要特别去找一下。好，那说到这边，大家可能就会想说啊，干，那不是什么都不能吃？我真的什么都不能吃吗？煎烤轰炸，哇，好好吃嘞！我真的就都不吃吗？牛奶好好喝呢，它的 cheese 我也是加了好爽嘞，真的都不能吃吗？是不是太果断了？太怎么讲？就是有需要这么武断吗？就是什么都不能吃吗？对我来说啦，我会看状态。如果你现在就是一个 cancer 病患 ，cancer 真的要把你带走，真的很快，就是可能三个月、半年你就走了，就是这么快的。那你没有赶快的做一些调整的话，它是会很快就病入膏肓，因为你通常得知的时候，身体都已经非常糟了，有一种两个国家对战的感觉，就是平常是你身体好的状态，身体好，然后把病毒啊，把什么压制在底下，所以你都可以正正常常的，身体没有太多病痛的方式生活下去。但如果你 cancer 已经赢了一部分了，赢了蛮大的部分的时候，你的身体其实是没办法，就是身体其实是有治愈能力的，但是在 cancer 已经显化的这种状态底下，你的治愈力是已经输给癌症的繁殖力，就是它的增长速度已经大过于你的修复速度了。你原本一直拿刀捅自己，每天那边捅捅捅捅，然后身体在那边修复来不及，就恶化就坏掉了。那你捅，突然有一天你把刀丢掉不捅了，你的身体就没有人在捅我嘞，我有机会修复了，就慢慢修复，就这样。所以你现在就先把刀子放一边，不要再捅自己了。你就是那一阵子不要吃这些东西，真的不难就是你都要死了，说实在，你真的都要死了，你把刀放下有这么难吗？就是你就先乖乖的一阵子就好。所以这时候你要特别的努力，让你的身体恢复正常。 你之后才有本钱说啊，我想要吃个炸的，我想要吃个烤的，我想要喝牛奶，哦，那时候你再去做那些事情，哦，所以我会分阶段啊。如果你现在就是已经被诊断是 cancer 了，哦，而且还检查出癌细胞啊什么的，你就是乖一点，先不要碰这些东西。其实就是那一段时间而已，煎搞轰炸不吃，我真的觉得还好。因为像比如说我在化疗的时候，我真的什么东西都不想吃，闻到肉味啊什么，哦，都觉得好恶心。真的就是食欲会很差，哦，那牛奶可能算好喝啦，但是就是我觉得在没食欲的状态底下，你去戒掉这些东西其实不难，哦，其实不难。好，所以你把这招放下，哦，不要再捅自己了，让自己可以赶快的恢复到正常之后，你再去吃那些东西，其实你不要超量，不要每天那边饮酒作乐，每天那边吃烧烤，就真的不用到很严苛啦，哦，像我这样我也是，哦，就是我想要加 cheese 我就加，哦，我朋友突然想要吃个烧烤，哦，我就会去吃，哦，但我不会每天吃，因为我已经知道它对我身体是有伤害的，我的身体也会比较敏感的，哦，所以我现在去吃烧烤，我吃的多一点，或者是我烤的比较焦点，我就会直接拉肚子，我的身体是很敏感的，哦，所以到那时候其实你也比较知道你的身体会有很明确的反应，你就会知道哪些东西你不想碰，你自己会不想碰它，哦，所以你慢慢的也不是养成习惯，这不是习惯，这是你的觉察力会提升，你自己会知道什么东西不该碰，什么东西你碰了会不舒服，就有点像我不抽烟，那我闻到烟味我觉得很臭，我就会自己稍微避开，就类似这种感觉啦，哦，那有抽烟的人可能不能理解，不好意思，我想得到的例子大概就是这样，哦，所以就是我觉得这身体是很妙的，哦，就是很多人并不会觉得说，哦，他一直破坏身体会很难受，因为其实你在对自己做很多很不好的事情之后，身体的感知程度会下降非常多，哦，所以我会很好奇啊，我就是想说，欸，奇怪，我的身体真的那么差吗？我只要摄取一点点不好的东西，我就会拉肚子，甚至身体不舒服。但我看好多人他都每天吃，每天吃好不健康的东西，摄取一堆糖，然后吃一堆很不健康的碳啊，就是烤焦的东西一直吃，他怎么都没事，也不会拉肚子，也不会怎么样。后来发现是他们的身体已经非常迟钝了，那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些东西会快速的累积，他们身体就比较容易出现异常的状态。那我的身体是很快就提出警讯说，欸，这个东西不好，你不要再吃了，就会很快的跟我讲这些事情，所以我的身体很快就会有不适的反应，那我就会基本上我就会因为这样很少去碰这些东西，所以我就会比较快的可以调试过来，就是我吃到不好的东西，那我就会不碰，然后我就很快的身体就可以把这些东西排掉，所以我会比较容易保持在健康的状态。好，那我刚刚讲到就是煎烤轰炸啊，还有什么牛奶这些东西不要碰嘛，齁，哦，就是分阶段啦，如果很严重的话就不要碰。那我发现我少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糖分。糖据说也是癌细胞非常喜欢的食物之一啊，哦，对，就是糖，万恶的糖啊，就是你摄取大量糖分的时候最容易看到的显化就是变胖。变胖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就是我们吃糖，它会转化成脂肪存在我们身体里面。当我们需要能量的时候，它就会再把脂肪转化成热量、能量变回给我们身体。所以我们如果吃了很胖很多脂肪，然后被丢到一个荒野生存里面，那我们就会开始变瘦，因为身体会开始把它降解变成能量，让我们可以存活下去，所以胖子可以活比较久，以消耗能量的这种状态来说，胖子可以活比较久。好，但是糖分呢，这样摄取它变成脂肪之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脂肪它里面是没有血管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在切牛肉那些东西，你在做料理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把那些脂肪切掉的时候，它里面是没有任何血的，它就是白白的那个脂肪就这样消掉了，都是肥油，所以血液呢，血液会怎么样？它会输送养分，它会把脏东西带走排泄出去，所以我们的血管，像我现在身体是比较偏瘦的嘛，对不对？所以我的大部分的细胞都可以接触到血液，所以好的东西可以送到那边，那坏的东西可以透过它排出去，这是血液很重要的功能功用。 那肥胖的人会怎么样呢？肥胖的人就有很多脂肪，脂肪就是血液到不了的地方，所以如果它产生一些变异，或者一些不好的细胞，血液到不了那边啊，它就没办法把新鲜的东西、好的东西送过去，也没办法把坏的东西带走，所以坏东西就一直留在脂肪的边缘，那血液到不了的地方，久而久之就坏掉，产生不好的细胞，然后就从那边开始扩散回来，所以坏细胞就是癌细胞，然后就反馈到正常的细胞，然后你身体就会有状态，所以肥胖是一个不太好的指标，所以真的不是说我们歧视胖子，而是我们先天知道胖是对身体不好的，所以这是一个潜意识，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嘲笑一些东西，我们为什么会下意识的觉得某一些东西不好，因为在我们远古时代的状态就知道这些东西是比较危险的，所以我们会有一些防御机制去理解说这些东西是不好的，然后我们会远离它。那到现在文明的方式，文明嘛，对，就是以嘲笑的方式去啊，就是死胖子这样，就是因为你潜意识知道这是不好的，但是你用了一个更不好的方式去描述它这样。如果你比较胖的话，我没有要嘲笑你，但是你可以知道这是一个指标，它告诉你你的身体处于一个比较不好的状态，那其实就是我是要讲糖分啦，只是刚好提到肥胖也是一个很大的指标，所以糖分其实少摄取，你就是饮食控制，然后你只要稍微活动一下，你可能去稍微练一点点肌肉就好，因为肌肉会大量的消耗脂肪，这是一点。那当然肌肉我刚刚讲它会产生自由基，但你只要练一点点肌肉就好，你不用练太多，所以你第一个先饮食控制，你就是糖分摄取减少就会差很多了，糖第一个是癌细胞很爱吃的东西，据说啦，我得到资讯是这样，那第二个就是它会让你肥胖，那肥胖就会造成你的很多不好的东西留在身体里面，所以糖、肥胖这些东西都要尽量避免。好，所以今天的分享啊，我觉得算是在逻辑上比较快可以去理解的，虽然应该会蛮震惊的，就是我是经过好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的时间陆续得到这些资讯，那你在这短短的可能一小时里面就听到这些，然后你觉得 what the fuck 就真的那么严重吗？有这么严重。好，所以如果你正在这个状态，你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就能不碰就不碰。好，等你身体真的好了一大半了，你或是你真的痊愈了，几乎都好了，你再来吃一点，OK 啦，就是甚至你在不舒服的状态，像我之前在做化疗的时候，我妈知道说糖很不好，就完全不让我吃糖，下达指令给我爸，然后我爸是一个非常固执，他就会很认真的执行的人，所以我就很痛苦，天哪，我完全吃不到糖，因为糖对于心情的缓解有非常大的作用，那我那时候非常的不舒服，做化疗嘛，然后食欲又很差，我那时候就好，身体好想要吃糖，我其实就吃一个冰淇淋我就可以缓和了那一阵子的不舒服，就是心情的不舒服，身体的不舒服，我就只要吃一个冰淇淋就好了，我爸死都不给我，到后来终于求了好久，妥协让我吃一个，好开心，好舒服，就是能够尽量断就断，但是如果真的啊，好不舒服啊，你就是偶尔真的偶尔来一下缓解一下，OK， 但你不要就是就一直放纵自己啊，我要吃，好好吃啊，不行，我心情好差，我再吃一个，不要这样，这样又是沉沦下去，你就是。好好的让自己的身体回来了，你以后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这些东西，让你过得更开心，所以你就稍微忍一下，其实也真的不用忍啦，因为你那段时间真的没什么食欲，好好 take care 你自己的身体，不要再拿这些食物或是健身啊或是牛奶啊去攻击你的身体，我今天分享的这些资讯你可能会不信啦，但是如果你正在这个状态底下，你可能会慢慢听到相关的资讯，就是你自己去理解一下，自己去理解一下。因为我相信，如果你在假设在 cancer 这个状态底下的人，一定会听到各种各式各样的资讯，包含 什么喝什么能量水啊，或做什么事情啊，什么听什么震动啊，有什么机器啊，这样巴拉巴拉，哦，各种你都没听过的，甚至什么西药什么巴拉巴拉，很多种疗法，哦，自然疗法，各种疗法什么都有，每一个都不知道真的假的，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哦，那每一个东西可能对你的状态是有用，那可能对他的状态又不一定有用。他这个可能治疗可以治疗这种癌症，哦，但不能治疗另一种癌症，哦，都有可能。所以你就自己去理解，要自己去理解是很重要的，但可能没办法那么快就确认说到哪个资讯是正确的这样，哦。那我是以我自己经历下来，我刚刚分享这些东西对于大部分身体有问题的人都适用的资讯，哦，我没办法去针对，因为我真的不是医学专门，哦，我只能去分享我知道对所有人对所有状态都会有攻击性的东西去跟你分享，哦，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如果你很常摄取的话，很常做的话，哦，就是先不要做，哦，等身体恢复以后再慢慢去做，再慢慢去吃一点啦，啊，哦，好爽啊！今天吃了，哦，一支冰淇淋、雪糕，哦，好爽，啊，好开心。哦，昨天吃了一只炸鸡，哦，好爽，啊，好开心。偶尔吃一下没问题的，哦，但是很不舒服的时候就先不要。